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好久不见了、
欢迎归队。怎么样，过年回家去了是不是？
是。
你们服侍的地方和你的家和你太太的家都有点距离吧？
两头跑，
带着小娃娃坐车挺辛苦的。
还可以吧，现在交通比较方便的话就会好一点、
那感谢主啊。这个你双方的家人看见你的娃娃作何感想？
奶奶看见孙子就会笑
哦，喜笑
对，哄着他要抱抱呀逗逗啊什么的。
那当然了，逐渐你们回家就没有人理你了，大家都是看那个小孩。
是。
那我们需要继续讲我们的路加福音啦。
我们路加福音讲到哪里了？
讲到耶稣这个小孩，他的智慧和身量，并人和神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长得快长得慢都没关系，一起增长就是好事，
一天长一点。
对，路加福音讲到这个地方告了一个段落，然后他开始讲这个啊，
施洗约翰出来了。
对，第三章施洗约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是很派头的。
好多王啊。
是啊，你看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士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亚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哪里啊？
旷野里。
他虽然在旷野里，可是城里一大堆的官民啊人民啊都给你列出来了，是不是？这个至少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至少告诉我们第一啊，这些事情大概不是乱讲的。
历史可考。
不是虚构的啊，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啊。路加是个医生，他自己讲了，他就详细考察，按着秩序写下来。绝对不是讲着玩的啊。第二呢，就是在这么多的大官大祭司里，神的工作有没有在他们中间呢？
居然没有，不在王身上，也不在祭司身上。
就是啦，也不在城里啊，也不在圣殿里，甚至比乡下还糟糕，乡下跟旷野不一样啊。
是是是，旷野都见不到人呢，乡下还有那个农屋呢。
对呀，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其实陆家你看到这个话应该是挺窝心的，对不对？因为你回你的这个妈妈家或者你太太的娘家，那你们的服侍比起来就是在旷野里边的了，对不对？也没人理你们，也没人管你们，也没人知道你们。
两口子还好了，还有一些弟兄姐妹。
对呀、你们这小群的弟兄姐妹连公安都看不上的，是不是？这在旷野里跟下一件事情中间是有距离的。底下一句话说什么？
神的话临到他。这个旧约里也有一个吗？
是啊，这个旧约里边常常会这样说的。问题是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的就是在旷野里和神的话临到他中间有多少距离啊？
这圣经里面就是没距离嘛，一个逗号的距离。
对，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也觉得就是一个逗号的距离。摩西在旷野里到神的话临到他等了多少年呢？
摩西在旷野40年啊，放羊
40年呢、 哎，这个施洗约翰这段日子是不好过的，因为主耶稣至少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无论他怎么样呢，他至少在一个文明里面跟一群人啊，他的父母亲也是很倾心爱主的人，一起长大。这个施洗约翰什么时候被送到旷野？他爸妈是怎么决定送到旷野？在旷野待了多久，通通没有告诉我们。
是，
这两个榜样都是我们的榜样，对不对？
嗯，
那你这个教养你的小儿子，你预备是走哪一个路线？走这个施洗约翰路线，还是走主耶稣路线？
这个还现在还不明了，
还早没断奶，是不是？圣经里面说断了奶，断了奶就可以进旷野了。
哇，那个施洗约翰那来真格的，吃的是蝗虫野蜜啊，这个太厉害。
是啊，是太厉害了。他这怎么弄的？这东西到底是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这个是很难，我们做父母的。
对啊，他这个当爸爸的又是祭司啊。
对啊。
怎么那他怎么整天一边会幕完了就要到旷野去看儿子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你记得吗？他祭司退休了
啊，
对不对？
退休
啊，他回乡了，回乡了才生儿子，所以也没什么人知道的。
嗯，
当时轰动一下，后来的人可能就不信了，这哪是老先生老太太生的？然后这孩子到哪里去？被弃养了吗？
是有一天有人遇见他，也是觉得这个人怎么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
就是啦。啊，这里边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但是至少啊，我们要是发现自己也落在旷野里，别害怕，别害怕啊。其实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还有施洗约翰给我们的榜样，应该是我们两者都有的经历，对不对？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要我们知道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们要跟从主，需要到那个主在做事、父要做事的地方去寻找主，你就能够找得到他。
是，
他没离开你别离开。是你跟着他，不是他跟着你啊！你要他跟着你，你自己回家走了一天的路程找不到儿子了。就像玛利亚和约瑟一样，那你不是自找的吗？但是同时施洗约翰给我们看见的呢，又是我们另外一方面的经历，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学会了怎么样在没有人啊与我们看法相同的时候，在没有人帮我们的时候啊，仍然为了主的名，为了父所要做的事呢，站立的主，那个是叫做在旷野里的经历。一个服侍主的人要是没有这个在旷野里的经历，就比较麻烦了。
这个旷野的经历，这个蒙哥能不能再讲具体一点？难道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最具体的，像对我自己来讲，这个所谓旷野的经历呢，就是没有人同意你的时候。
啊，没有人同意。
刚信主的时候，你觉得你要跟随耶稣，可是你的家人、你的亲戚、你的同学、你从前的老朋友，没有一个信耶稣的，根本没有人跟你在一起，是不是？
对。
然后你很多的事情你自己要做决定，你做了决定，你所想的以及你取舍的标准和你的亲戚朋友和你的家族传统，那是100%的背道而驰。关心你的人呢，就是干着急，是不是？
是啊。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你在旷野了。这样的经历，我想你自己也多少也有一些嘛，对不对？
有，
你
待了有段时间呢，就看什么时候出旷野呢？
哎，这个中国人讲话说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实际上对我们服侍主的人来讲是每逢佳节倍旷野。你越跟亲人在一起啊，除非他们信主，他们也认识主了。那你就苦尽甘来了，是不是？在那个日子来到以前呢，你每次回家过年过节，你就越体会到什么叫做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在旷野里你唯一的依靠就是神的话临到他。你说什么时候出旷野啊，你不出旷野的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等候神的话，另外一个是神的话临到你。 你仍然在旷野。
神的话已经藏在心里面。
对，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并不帮助施洗约翰和他的家人拉近关系啊，一点都没有。对他的家人来讲，本来待在旷野，现在神的话临到他，那就是加倍发疯，如此而已。
这个现在看就有点疯狂了。
那是有点疯狂了，对。
或者是另类。
可是这个无论是在神的话临到他之前，跟神的话临到他以后，对施洗约翰来讲都是一个考验了。都是一个考验。
这个到天上真的要好好问问他，这个施洗约翰，你这在旷野整天在想什么？
人家不也这么问你吗？你说你全职服侍主，你整天在干什么？你回家难道你妈不问吗？肯定问的。
嗯，
那神的话临到他，哎，这句话以前我们曾经做过大学问，是不是？还是应该值得拿出来谈一谈的？因为神的话在不在那儿？在那儿，从起初就在那儿啊。你认识他不认识他，他都在那儿，还没生出来圣经都写好了。
嗯，
什么叫做神的话临到他呢？就是我们对于神的话有一个清楚的觉醒了，这是出于神。同样一本圣经，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有好朋友啊，跟我传福音呢、啊，还送我一本圣经，那我出国的时候就扔在一边就没带了。
啊，
信主了再去找，好后悔那时候没把那本圣经带出来。
啊，找到没有？
在这边另外找一本呢，你不能回家去拿，是不是太远了？
神的话比较好找，哪里都买得到。
对啊，现在是这样，当初不容易啊，当初不容易。那尤其对施洗约翰来讲，什么叫做神的话临到他，就是神的话在他心里面活起来了、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是神要我传讲的信息了，是不是？你的差事来了，在旷野的日子待够了。
这神的话临到他，有时候还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有时候还有一点威胁嘞。
哦，那当然了。
怎么说呢，我自己的经历上来说，就是说可能我很早就已经听懂了神的话，但是神的话、我有点刻意的想要
躲开
、
哎，这个
我故意要买许多张的船票以相反的方向走，但是呢越是走吧，这个话就是越是掉在你的心里面。不管你一个月几年，你还是会想起哦，好多年前有那句话你听懂了。
所以实际上这个从在旷野到神的话临到他，这中间的距离啊，往往啊，至少这样说也没错，不是我们在等主，而是主在等我们。
嗯，的确。
因为就好像主回来的事情，你说他今天回来好不好，明天回来好不好，好啊，但是真的这么好吗？你预备好没有？你没有预备好。
嗯，
好多人还没听见福音，还没得救呢啊，所以圣经就说他的延迟啊，不是单言，是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是神在等我们，不是我们在等神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讲得通的。我们的一生、你想要服侍主吗？主先把你摆到旷野里面去。哎，旷野至少有个好处，就是你的过去啊，跟你的现在没多大关系了，对不对？
嗯，
你在城里可能惹了一身的麻烦，你到了旷野还没人管你了，
没人管了、
啊，对，
他也不会追到旷野里来。
对对对。所以有一个旷野的经历其实是蛮蒙福的啊，你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干净的开始。在这个地方你想要打电玩都没得玩，是不是？你要上网都没办法上网，你要犯罪你找谁犯罪啊你？
没条件给你犯罪。
虽然它不改变我们心理的状况，可是它确实预备我们这个人啊，让我们很诚实、很真正的面对自己啊，
天天看自己。
对对对，这个就是出过来的好处啊。或者像你呢，你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啊，还没有离开本族了，本地本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没人知道你的地方去默默的服侍，哎，这个挺好。留学生很容易信主，那其实讲穿了就是两个字，就是旷野。
旷野，心灵旷野。
对对对，你来到这个地方，你才会第一次听见自己心里面的声音。
也不用说留学了，其实这个大中国的从南到北的学生和从北到南的学生，都是跨度挺大的。
跨度挺大的啊。
嗯。
不过在国内至少你那个语言很熟悉。
啊、哦，那倒是。哦、
对不对？
那也不一定啊，那北方人讲东北话，那个老广那边讲粤语。
那 老广就到了南方这个蛮夷之地了，对不对？岭南已经是非我族了，哎呦，这不能随便讲。
对啊，到了江南呢，讲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软语，
叫什么？
对，
客家话。
北方南方是很不一样，但是至少啊，什么一样你知道吧？流行歌一样，
流行歌，普通话一样。
对对，所以那个冲击还是相当不
同的，相对小一点。
哎，你离开自己的文化到这个地方，你就开始听见心里的声音啊。最可惜的就是来到美国的留学生，他把这个机会放弃掉了。他一到了美国，现在出来的学生这个英语已经不错了，口袋里嘛也有几个钱，是不是？下了飞机已经有同学可以接了，周末干什么？哎，同学会有活动，跳舞去，看电影去，或者到 Chinatown shopping 去，哎呦，
哈哈哈哈 party。
对，一下子就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人来到国外可以好好的认识自己，重新寻求生命的方向啊，这是最可惜的。你没有这个经历，你说神的话临到你是很难的。所以为什么在城市里面传福音很难？因为人心浮躁，人心浮躁。
就是说文哥，我也看见有些小年轻啊，就是说我们也能够大概耳闻有些小年轻出国嘛，有点像这个浪子一样，很颓废啊，什么都玩过了，什么他也觉得很虚空了。你说那个算不算旷野？
还是看你出来了之后怎么样？还是看你出来了之后怎么样？因为你要是能够把握这个机会，诚实的面对自己。因为你也看见一些不一样的人啊，在这里你总是会看见一些基督徒，知道基督徒的比例浓度是相当高的。你无论在工作场合，在街上，在教会里面，你会看见真正的基督徒啊，可以很自在的活着，很诚实的活着，很自由的活着，服侍他们的神啊，跟你很不一样，那会带给你相当大的冲击的。那这些都是面对自己的时候，你也许你这个面对会发现的是，哎呀，从前我的一生原来是荒废掉，就好像在旷野里面，就好像在旷野里面一样。我认为种了田了，有了成绩了，其实完全是没有根基的啊，那也是一种发现。总之，你要神的话临到你，人呢、有一个旷野的实际是最好。你看旧约的先知，向来行神迹啊，往往是在旷野里边的，不是在城里边的，对不对？那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过节啊，摆个五饼二鱼不是挺好吗？
也在旷野里面。
没有，他到旷野里面去。到旷野里面他就把天打开， 是不是望着天祝福，就能够喂饱好几千的人。你到旷野里面才能够看见一些神的作为。
是是是。你看我们这个活在城市里面的人，打开门窗全都是房子啊车子。
对，
来到了啊，就是逢年过节啊，坐上火车啊，火车经过那些旷野的时候，忽然发现说，哎呀，原来这个世界这么漂亮啊，天空啊，树啊，河啊，海啊，
对，
对，
旷野对我们自己来说，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没错，没错。
你就像你坐火车啊，出了城啊，那你家里那些垃圾啊，你不会去想它的，暂时离开它了。等你
回
家一看，对对对，你从家里回来一看，哎呦，我怎么还在这儿？有一个新的开始是挺好的。这个神的话临到他，路加，神的话临到你，到今天你记得最重的一句、最清楚的头一句是哪一句呢？
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父亲在我高考前问我的那句话。你以后要干什么？你愿不愿意全时间做个传道人？这还不算神的话哎。
这个其实是神的话，他可以用一句圣经来问你，而且你的父亲是主的仆人，他当然有权利这样问你。哎，你觉得现在在拿这个话问年轻人公平不公平呢？
问那看他有没有信过主啊？对，从小信主。
当然需要信主了，信主了，你问他说你有没有这个你爸的话怎么讲的？他说你
就是说你愿不愿意
是不是？
对，你愿不愿意全时间的服侍他？
做一个传道。那时候，哎，我上次虽然访问过你，我忘了你有没有拿一句这个官话来搪塞他一下？神命呼召我啊这类的话。
哎呀，那个时候不是有说吗？我那个时候心里面的意念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就是才不要是吧。
我心里面说开什么玩笑，就是这个就是我爸没读出我的心里面的话哈。那开什么玩笑，我都念上重点高中了还要去读神学。
对对对，我想起来，
我明明知道做传道人是怎么一回事， 我心里是肯定不愿意也不答应的。
嗯，
至于上帝要做什么，我现在反正我也懒得管。但是我那时候还记得我对我爸说啊，服侍上帝那是好啊，看上帝的预备啦。
哎呦，
啊，然后还有一句啦，就是说，我想我以后的梦想就是用我的思想去影响别人。
哎呦，哦哦，
然后呢？
爸爸说那个还不错，是吧？
说还不错，但是还不够。
嗯嗯，
他马上补充了，他说你应该用神的话去影响别人，而不是用你的话去影响别人的思想。
那施洗约翰在这个地方所谓神的话临到他，他就不是讲自己的话，临到他到底是哪一句话我们不知道，可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因为临到花以后，临到他以后的结果，哎，圣经就引了以赛亚书上记得很长的一段话，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所以后来法利赛人来问他，施洗约翰就说他自己是那个旷野的声音嘛，是不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把他送到城里面去啊，像约拿一样对着城喊，是不是，在旷野有神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诶诶，这句话其实有问题，你有没有看出来这句话的矛盾在哪里啊？
这朝谁喊啊？
他就是啦。
我也觉得有问题。我觉得上帝做事真的太奇怪
了。太奇怪了，你怎么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谁听见？
谁听见？
除非他爸。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主负责告诉你开始传道，主负责替你预备你的听众，对不对？这一切事情是出于神的。其实对你来说，工作很轻松啊，就是干什么？喊
喊。
喊什么了？喊的东西可是大有学问。预备
主
的道，
修
直
他的路。
他的路。哎，这一下就把前面刚才那个问题解开了。因为主的道要从哪里开始，主的路要在哪里通达，这个是神决定的。对不对，你看现在美国政府喜欢开路。啊，美国政府要开路就不像中国政府这么方便了。啊，要拆迁，整片都拆迁掉。美国政府要开路他一定找旷野的。
有所有权的问题。
对，而且路本身呢，不是终点，路是从这里通到那里，旷野是它经过的地方啊。那我们所要预备的是在旷野里面预备主的路，主要从这走啊。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传福音啊，啊，做教会的工作啊，服侍主啊，从这点上偏离了。我们其实仍然是在预备主的路，不是直接替主做工作，真的不是。啊，这有什么不同呢？比如说啊，预备主的路和为主盖一个房子一样不一样？
应该不一样。
是啊，是应该是不一样。我们在教会我们要传福音，你所做的是一个不管怎么讲通通都是预备的工作，因为真正让那个人得救是谁得救啊？谁让他得救？
神让他得救。
对，神必须把圣灵把悔改的心放在他里边。可是你可以干什么？你可以预备。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说神要住在我们中间啊，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啊，那个是教会的实体。好了，哎，那个彼此的爱是我们供给的吗？不是。可是你得预备一个环境，让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相爱，对不对？
没错。
哎，你也可以预备一个聚会啊，让单身在外边啊没地方去的学生能够周末来吃吃饭，来唱唱歌，这个是其实是什么？是预备。然后
有机会
聚会，哎，对对对对对，聚会的时候主的灵动工就动工，不动工就不动工嘛，对不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哎呀，这个预备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说真是个好消息。因为你所要做的事情怎么样？有限，对不对？
没错。
而且他是不是看着成绩来替你打分数呢？不是。
这个比较安慰。
因为预备好了他不动工那没关系啊，我路开好了，主的车子耶和华的车雷还没有从这边经过，那不是我的事儿啊。 对不对？嗯，但是你既然预备主的道呢，你就得有这个信心，预备主要从这个道上走啊。
嗯嗯，
主人要回来看仆人是不是有忠心有见识，哎，这些都是啊，虽然只有几句话，却都是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常常应该记在心里面的。哎，我们讲着讲着是不是时间已经过了？
真的这么快啊？
Yeah, 那我们就下次再继续说吧。啊，这个预备主的道在我们身上可以怎么样的实行啊？从施洗约翰的这个信息以及他的这个执事里边，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就下回再讲了。
好。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